我们上个礼拜在这里思想到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这个创始成功的主，那我们仰望他，我们思想他，你们要思想这个耶稣基督。在第三章已经提到了你们的思想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大祭司，耶稣基督是使者，为大使者为祭司的耶稣基督是我们思想的一个对象，是我们效法的一个模样，是我们信心创始成就的主。所以他在地上的生活也成为我们的表率，成为我们最大的鼓舞。在基督一生的中间，他所受的是什么？受的是苦难，受的是逼迫，受的是轻看，受的是误会，受的是藐视，受的是鞭伤，受的是忧患之子曾经痛苦的经历。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生活的过程中间，特别为神的旨意受苦的时候，真正给我们最大力量的不是世人而来的安慰，是基督的榜样。基督在我们前头走过路线的，有一句话说 Are you afraid of the morrow? Jesus said I have been there, I was there。 你惧怕你前面的道路吗？耶稣说我曾经经过了那些事，对你不知的未来是对基督已经经历的过去。我再讲一次，对我们未知的未来，对基督是已经经历的过去。大家说，对我们未知的未来，对基督是已经经历的过去。所以你一生中间所要面对的，所要经历的最可怕的时刻，是没有一件事在基督的榜样和生命中间未曾经历过的事情，这样没有一件事大到需要让你害怕，没有一件事大到需要让你挂念。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你们不要胆怯，你们不要挂虑，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界你们有苦难。那今天我们思想的耶稣基督所受的顶撞是怎么样的顶撞？基督教的福音传到的地方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道路，基督教的福音所传到的地方一定产生意识文化传统个人尊严的冲突。所以当你把福音传给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要以为皆大欢喜他就开大心门把你所传的接受进去，就顺顺利利做基督徒。这种传福音的构想不是圣经的。所以呢，某位的神学的 Contoman 讲一句话，当一个人第一次与上帝相会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我读到这句话我很受感动，因为我真正知道在我四十几年传福音的过程中间，我所经历的是一样的。当一个人真正接受主，真正与主相会的第一个时刻，一定是很痛苦的经验。我们今天盼望的告诉人家心里说他有平安有喜乐很顺利，那他感到这样我也要，他就心里说这样吗？如果这样就不需要悔改，如果这样就不需要逼迫了，如果这样就不需要考虑他的文化要不要丢掉，他的宗教有没有拦阻，他到底要不要决定放弃那些拦阻他信主的成为基督徒。所以呢，约翰卫斯理在他的日记里面写了一句话，他的 St. Patrick 到爱尔兰去传道的时候，什么历史告诉我们一去就千千万人就这样信主了，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事实真正是那样，他一来人就欢迎，一到人就接受的话，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他传的道一定传错了，第二那是忘记了魔鬼睡觉没有打扰他，所以他才遇到困难。真正福音到的地方一定产生观念的冲突，产生文化的抗拒，产生传统与福音所要求的生活不同的摩擦，一定产生个人节制挣扎的痛苦，这是一定的事情。所以当上帝儿子到世界上来的时候，连他都没有办法逃避这些事情，连他都没有办法免受这些事情。我们的主子受的不是比我们少，是比我们多，不是比我们浅，是比我们深，不是比我们小，是比我们大，更大的逼迫， 跟痛苦的经验更多的顶撞。所以呢，这里说你们受罪人顶撞，你们以罪恶相争，还要到流血的地步。耶稣基督呢，到了流血的地步，是鲜血淋漓，全身流血，在十字架上活活被钉死的这个地步。为什么呢？因为他传的福音，那个耶稣基督传的是不需要悔改的福音。耶稣是传的就是一信主什么病都好，一信主什么困难都自动取消，一信主一生一世顺利，经济不可能发生问题，身体不可能生病。因为耶稣传的福音是那种马上任何时刻都可以叫饼叫五千个人吃饱，那从总是这样保证人的安全的话，耶稣一定不上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当耶稣基督说到你们吃我的肉，你们喝我的血的时候，他们知道这是和他们的观念不一样的，这个很困难的事情，这根本不是他们想象中间的跟随耶稣基督就吃得饱就顺利的那个生活。这表示他们具有观念的冲突，他们明白福音的意义，受苦一定会来到的。所以这个缘故呢，是我们看见的教会历史中间福音所传到的地方一定产生文化的冲突、宗教的抗拒、传统的不合、个人的挣扎、社会的变迁。所以许多时候真正传福音的人，他们给他的名声就搅乱天下的来了。这些人来做什么？把我们所不信的东西强硬套在我们的身上，对我们所有的传统、对我们的文化是一个侮辱，是一个藐视，是一个践踏，是一个侵犯。这是文化侵略，这是西方来的侵略者，我一定要抗拒他，要抵抗他。所以基督受顶撞，证明每一个传福音的人在世上见证主名的时候受顶撞一样。那么耶稣基督受罪人顶撞，这乃是一件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罪人受罪人顶撞是应该的。那耶稣基督是圣者，圣者受罪人顶撞是不应该的。这么讲，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犯罪我们应当死，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没有罪的圣者死，到底为什么死？除非你找到他是一个代替别的罪死，否则你没办法明白什么叫做基督的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受罪人顶撞是以什么身份？是以无罪圣者的身份来受罪人顶撞。所以这就显出他的伟大，也显出我们效法他是很不可思议、很难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效法我的主，我怎么能效法他呢？他没有罪受顶撞，我们有罪受顶撞。他没有罪的工价，他不必死而死，我有罪的工价应当死而死。所以我们怎么比都没有办法比，因为他是不该在世上受痛苦，不该受逼迫，不该受刑罚，不该受不义的制裁，把钉在十字架上的。罪人对圣者的顶撞，圣者内心的痛苦，我们是没办法明白，因为我们不是圣者。如果你没有错给人家侮辱，那你那个时候心中气得不得了，因为根本不是你的错，你就稍微明白这个事情了。我九岁半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孩子在我旁边，他的东西不见了。后来他们想来想去，据说一定是唐崇荣偷的，而我根本没有偷。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气得要命，但是我感觉到这些人这么侮辱我，结果告到老师那里，老师把我叫去，为什么你偷？老师不分皱白，不查清楚，第一句话就兴师问罪，为什么你偷？我说我没有偷，我就哭起来了。因为那时候我想的，我是一个孤儿，三岁没有父亲，所以人欺负我，这种自卑感呢，你不知道，我是很自卑感的人，你们看不出来，因为我已经得胜有余了。那么当我哭着说我没有偷，他还要哭，下一次偷了就承认，你还要再否认，你不要哭。我说我没有偷，他好了，现在原谅你，下次不要偷，就把我赶走了。那我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我连一分钟的时间为自己声音 的权利都没有。只要一出来的时候，我就留下一个痕迹，痛恨那个老师，痛恨那群学生，痛恨我在那个学校读书，痛恨我自己。我不知道多久以后，主宰用他的爱把我医治回来，把那个痛苦使我明白自己什么。受人顶撞，受人误会，如果你本来是罪人，受人的批判，受人的定罪，那是应该的。今天的世界，罪人犯罪，人定罪，他要请律师来替他解罪，这个何等不公义的事情。但没有罪的被定罪，不但没有自己为自己伸冤，被定十字架，圣经说呢，被骂不还口，他受审判不说凶吓的话，这是我们的主。我真不了解我们要怎样明白我们的主，我们怎样了解我们的主所受的苦，我们对主所受的苦也了解，才成为我们对主的爱可能的基础。我们既然不能爱主，因为我们从来不真正了解我们的主是怎样为我们受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受罪人顶撞的叫死者，是这样子，是这样这位主，这位主就是爱我们、救赎我们、为我们洗为我们复活的主，他完全没有罪，他是生命之主，在死的经历之下甘愿顺服，他无罪的主，在不义的审判之下甘愿受死，他是没有害过人，用双手一人救人的时候，他们把他的双手钉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到底在什么事上受罪人顶撞？我要从七个方面来思想，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受了怎样的顶撞。第一，他来到他所造的世界，这世界不认识他，来到自己所创造的世界，这世界不认识他，是何等无情的回应，是何等难受的经历。就像你创立了一个公司，你到公司里去的时候，人不让你进去，人不认识你，把你赶出公司外面。你说这是我创立的公司啊，这是我办的学校，我怎么不能进来呢？你说外人，你不要进来，我们不认识你。我们的主在历史上来到世界的时候，连他所造的世界也不认识他。第二样，耶稣就是到犹太人的中间，犹太人抗拒他，这是他的百姓，是全地众万民族中间唯一被选作选民的百姓，犹太人不认识他，犹太人拒绝他，不但当时，这到今天，如果你问一个犹太人说，请问你们对基督的看法如何，他们有许多时候会告诉你，我们不承认他是犹太人。从血统来说，他们没办法否认耶稣是犹太人，从文化来说，他们不但不接受耶稣是犹太人，他们甚至认为耶稣是犹太文化有史以来最大的威胁者。这也很可怕的事情。你知道二十世纪有一个大神学家叫做 Richard Niebuhr， 这个人写一本书，这本书叫做 Christ and Culture， 基督与文化。在他的序言里面，他讲一句话，他的犹太人深深认为基督的存在就是犹太文化一定要毁灭的原因，如果要保存犹太文化继续下去，一定要毁灭基督，所以犹太人跟基督就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结果他们为了保存犹太文化继续在历史上可以传扬下去，他们选择了另外一条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就是到世界上来，不但自己的人、自己的地方不认识他，犹太人抗拒他，不接受他。第三样，耶稣就是到世界上来的时候，整个大自然对他是很不客气的，整个人间的社会对他是很不应该的。所以他生的时候是在动物的地方，他死的时候是借别人的坟墓，他几乎生而为人，而无基本人权，他生而为人，而没有人应当有的享受。耶稣基督在整个人类中间呢，是最贫寒、最孤独、最被轻看、最没有人权的一个人。所以马可福音记载，他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路加福音记载， 妇女们用他们的钱供应耶稣的需要，他们没有自己的收入，他们有自己用钱的权利。天下所有的金银都是上帝赐下来的，当他的儿子到世界上来的时候，连自己应当有的钱都没有。那些妇女从他们从丈夫领受的生活费养家的钱拿出一些，可能不得到丈夫的支持，但我不知道偷偷来供养耶稣跟他传福音的需要。我们的主做人做到这个地步，他自己怎么讲呢？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枕头的地方，你们用中文来说好像没有放一个枕头的地方，不是头不知道枕在哪里，是这个意思，没有一个安放我这个头的地方。耶稣基督生而这么贫穷，死而这么贫穷，活在世界上这么贫穷，没有人像他一样。他在地上所受的什么是何等何等痛苦。不但如此，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还受他自己弟弟们的误解，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他被称为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使徒约翰这样介绍他：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就是那一位在我以后来，就原先在我以前的。我就是蹲下来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是新郎，新郎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就欢乐了。那这些话语，耶稣基督和约翰之间讲出来的，就是明显的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所期待已久、昼夜祷告等候的弥赛亚已经到这世界上来。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这位以弥赛亚的身份向世界宣布天国就要来的君王呢，他的弟弟们看他一点不像天国的君王。所以耶稣亲弟弟对耶稣绝对怀疑，他们不相信他，他们不接受他的权威，他们不承认他所宣告他是谁的这个位分。我这个缘故呢，约翰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他们对他说：如果你要去，快快去吧。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不信他，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等耶稣复活了以后才相信耶稣是基督。这句话告诉我们，对别人做见证还比较容易，最不容易的就是对自己的家人做见证。你们有这个经验吗？当你对于远方的亲戚朋友做见证，至少有人与人之间基本的礼貌，至少有人情之间的感激，你对他们的关怀的这个呈现，所以他们就对你说：谢谢你来关心我，谢谢你传福音给我。这些基本的礼貌或者外表的敷衍，至少给我们心里感到有一个温暖，到底没有被抗拒。但是自己的家里的人就不是如此，何况是你自己的父母亲，你传福音给他，他们以为我是谁？我生你你还教训我，我吃的盐比你的米更多，我过的桥比你路更长，你到底是谁？你教训我。你对你妈妈生下来没有教养的人闭口不要讲话。自己的亲人最难接受我们做见证，耶稣基督也经历过这一招，耶稣基督也曾经有这样的经验，他的弟弟不相信他。所以我们的主所经历的事，我们一直在圣经中间看看，你就知道你根本不需要在困难中间灰心，因为你的主都已经为我们走过了这些路线。自己的兄弟不信他，那有关这里我提到两件有关的事情。第一，是天主教说耶稣根本没有弟弟，耶稣基督弟弟是他的堂弟、堂表弟、表妹、堂妹，根本不是他的弟弟，因为他们认为玛利亚是从来没有变成非同生到死，他们天主教相信玛利亚到死的时候还是同生，他唯一的一次受孕就是他童贞女被圣灵感动受孕，受孕之后呢保持童贞，要是把他娶过来与他没有发生关系，所以他到死的时候还是同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耶稣的兄弟雅各 耶稣的兄弟犹大啊，这其中几个兄弟有两个后来写了圣经，就是雅各书跟犹大书。雅各书绝对不是使徒雅各所写的，因为使徒雅各早就被砍头而死了。使徒雅各是十二个门徒里面最先死的一个，最后死的一个是约翰。一个雅各最先死，一个约翰最后死，就在十二个门徒中间排到最主跟最右，就像他母亲所要的，愿我的孩子雅各跟约翰在你的王座里面成为左右相。其实左右死两个，一个先死一个后死。他母亲要的是位分，神给他的是寻道者位分，而约翰是最后死，那么雅各最早死。所以雅各书不是耶稣呼召的十二个门徒之一的雅各书写的，那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写的。不但如此，另外一本犹大书也不是那个加略人犹大，乃是耶稣的弟弟玛利亚的孩子犹大所写的。那这个犹大是耶稣的弟弟，雅各是耶稣的弟弟，他们都是在耶稣基督生下之后，又娶了玛利亚以后其他的孩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生下来的时候这是第一胎，暗示呢第一之后还有一些的胎，所以耶稣是第一胎。其他的弟弟们都是约瑟跟玛利亚所生的孩子。我们耶稣基督是圣灵感应童贞玛利亚所生下的孩子，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前几个月在犹太的地方找到一个盒子，是用陶器做的，上面写着了雅各与犹大的兄弟耶稣。所以这个是历史上第一次证明有耶稣的兄弟名叫雅各跟犹大，在考古学里面记录下来。这件事情轰动全世界，使许多学者赶到圣地去查考，他们真正可以考据证明这个陶器这个盒子呢是2000年以前的东西。所以呢，这是更一再次印证圣经的话是真实可靠的事情。这是刚刚前一两个月，前几个月的事情。那这样呢，我们看耶稣的弟弟们曾经抗拒他，曾经不信他，而耶稣就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有所妨碍他的侍奉。他总是照着神的旨意逆来顺受，做完神要他做的工作。有一次呢，耶稣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会众中间有人宣告说，看吧，你的母亲到你中间来了。玛利亚来到会众的中间的时候，会众打断耶稣的话。那耶稣在这种被搅扰的聚会中间，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谁是我的母亲呢？谁是我的兄弟呢？凡遵循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我的母亲的。这就给我们看见，基督以天为师，民以师为天。基督以天为师，我的生物就是遵循差我来自的旨意，做成他的仆人。我们大家讲一次好不好？民以师为天，主以天为师，天父的旨意，天父要我做的事，我成全他，这就是我的收入。所以呢，天父所赐给我的，凡遵循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兄弟的。当他亲的弟弟对他不客气，顶撞他的时候，他没因此哀怨，也没有回报，他就是呢，不为自己伸冤，不为自己辩护，逆来顺受，遵循上帝的旨意。这是第十样。不但如此，耶稣基督还受了那些所谓的宗教领袖的顶撞。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最多反对他的、最不了解他的，不是那些没有宗教的人士，或者那些强盗、土匪、那些没有道德的那些的恶灵。最抵挡他的，竟然是律法师、宗教的领袖、犯罪人。所以耶稣基督呢，看透了这些人的宗教外衣的里面是假冒伪善的内心， 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又再活了，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又再活了，这些宗教领袖从外表来看一个道貌岸然虔诚万分的形象，但内心的深处如同羞涩的坟墓，里面是死人的骨头。所以耶稣基督看穿了这宗教界里面真正的情形，他们抵抗他，他们反动他，最后呢把耶稣交给这一个人比拉多的，把耶稣交给外邦的审判的，就是这些人。而且他们在比拉多面前说，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他们自己不能接受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基督受了这些宗教领袖的顶撞。当他们最后一次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是上帝的儿子，对，当他们问这句话的时候，耶稣基督破例，他从完全缄默完全不讲话，这个弟子开口回答说，你说的是。为什么完全不讲话的基督突然间要回答呢？为什么问他你做什么，他不讲。你讲过这个话吗，他不回答。你是上帝的儿子吗，他马上回答。这是基督教的精髓，请你注意， Christianity does not depend on what you say but who you are。 基督徒的见证不是从言语，也不是从行为，基督的见证是从你的本身存在的位分，你是谁来见证起来。我不觉得我会讲一大篇的道我叫你传道的，我不觉得我会做很多很大的事情我叫做上帝的仆人，我是上帝的仆人，我的本质是上帝的仆人，我的身份是上帝的仆人，我的呼召是上帝的仆人，我所做的工才为了表达我的身份，才把我的存在我的本质把它带出来。耶稣基督是如此。所以的保罗不是说我们深知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没有说我们深知我们的信的是什么理论，我们没有说我们深知我们所信的是哪一种行为的模范，我们深知我们的信的是什么。 Say I know whom I believe, but what I believe, what kind of theory, what kind of knowledge I believe, I know whom I believe, 我深知我信的是谁，就是这个位格，就这个存在，就这个身份是基督教的要害所在。所以当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本来不讲话的耶稣说，你说的是。当大祭司问耶稣，你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因为如果这个时候耶稣否认的话，就表示他一生一世的事情是说谎的，你明白吗？绝对不能让你的善行受人回谤，更不能让你的位分受人动摇。所以耶稣基督在被审问的时候，他两次提到你说的是，意思说正如你说的，我就是上帝的儿子，我就是犹太的王。那么呢，当他回答我就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他就在危险中间了。当他回答我是犹太人的王的时候，他就一定要死。为什么呢？在罗马帝国下面，哪一个民族还有自己立王不在凯撒所规定所承认的王座之内呢？既然凯撒这个已经定了虚王是分封的，是被接受的王，那么呢，你这个耶稣怎么自称是犹太的王呢？你一定要死，这表示你背叛罗马帝国。所以耶稣基督回答这两句话都一定要回答，而回答的是一定要死，而一定要死他还回答，表示他本来是为死而来的。所以耶稣基督受罪人的顶撞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已经完全没办法逃避了，没有办法不引起最致命的冲突。所以呢，当比拉多说你是犹太人的王，耶稣知道我一回答我一定被定死罪，你说的是。当法利赛人被问到你是上帝的儿子吗，他回到祭司长说，你说的是。他知道这样的人回答他一定要死，而且他加上一句话，有一天你要看见人子 同上帝的圣使者从天降临，驾着云回到这个世界上来。当他们听见这句话，他们不是惧怕，他们不是醒悟，他们不是跪下你，既然你是上帝的儿子，我今天怎么可以审判你？既然你那一天有一天你要驾云降临审判世界，我怎么可以审判你？我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悔改吧。不是，他们不但不悔改，就在耶稣基督讲了这句话之后，那大祭司就撕裂他的衣服，我们何必还需要见证？他自己的口已经讲出见人的话了。什么意思？你听见他自己讲，他自己讲什么？他讲了亵渎上帝的话，他敢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啊，不去见证，现在去定他死罪。比拉多是这样定他罪，祭司长是这样定他罪，就是这两句话。所以耶稣到世界上受了罪人的顶撞，宗教的领袖这样顶撞他，政治的领袖这样顶撞他。不但比拉多代表政治，祭司长代表宗教，西律王代表政治与宗教的混合物。这个西律王不是宗教家，他也不是纯粹的政治家，他是被利用的政治家，冒充宗教的领袖，建了圣殿来侮辱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呢，西律王说：“现在行一个神迹给我看吧。平常我没有时间去买票，平常我没有时间去观光，我平常没有时间参加你的听众，看你怎么表演。既然你到我这里来，我给你机会表演。你表演的可能我替你说情，你说我是王吗？我有权柄吗？现在表演给我看。”我们的主绝对不会在这种下流的面前，这种无耻的人面前，把上帝尊贵的记号显在他面前。神迹就是上帝的记号的意思，上帝行事，上帝存在，上帝经过这里留下的记号，那叫做神迹。 Show me, perform one sign, a miracle before me。 耶稣基督的人回答都不回答，耶稣基督不睬他，因为在这样的状态中间，这个人没有资格，所以耶稣不回答他一句话。你看见比拉多还听见耶稣回答了一句话，祭司长还听见耶稣回答了一句话，你说的是，但这个不像样的西律王，耶稣一生中间曾经责备了最厉害的四人，就是这个人，他是一个狐狸，他没有义务在一个鬼道的面前表演神迹，为他做一些有关神的作为、神的权柄所能做的事情，耶稣不回答他。所以比拉多、西律王、大祭司他们这样顶撞耶稣基督，他们这个时候就用鞭来打他，把他脱下衣服，戴上紧急的冠冕，给他穿上紫袍，打他的面孔。在众人面前，耶稣给西律王的仆人打了面孔。当耶稣被打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说这边打了还有一边请你再来？没有，耶稣竟然非常严正地回答他一句话，我如果有错请你告诉我，我错对了，道德性的挑战。我如果没有错，你为什么打我？这表示呢，当耶稣讲人打你左边，连右边的给他打，那些话不可以用字面解释，你明白吗？因为基督被打的时候他不是这么回答，他不能说只有一边，另外一边请你也打，不是。耶稣基督说呢，我若有错请你告诉我，我错在什么地方？我如果没有错，你为什么打我？这是善行不被人的回报，义者一定要把自己的公义讲出来，全部还手，应当有的态度。感谢上帝，耶稣继续不断忍受罪人的顶撞，这些都是我们的圣经看得清楚的。但是最使耶稣难过的不但这些的顶撞，更可怕的顶撞是什么？是自己门徒对他的出卖。所以呢，犹大受教三年半，犹大亲眼看见耶稣行神迹，犹大猛差派参加布道会的工作，也看见他的同工一并赶鬼的事情，亲自听见上帝过许多的比喻，也听见耶稣基督许多教导人悔改的真理， 犹大不但没有悔改，他甚至呢用亲嘴的记号把耶稣卖掉。你可以想想，这种个性同这种手段是太毒了，太阴险的毒。所以当耶稣基督问到犹大的时候，他说：“犹大，犹大，你用亲嘴的记号把人子卖掉吗？”这一句话是把他心中最大的伤痛表达出来，也就是在这些外表很亲近的动作的背后，有最可怕、最可怕的动机。这是很可怜的事情。我有一本书，这本书是大概30年前有一个人送给我的，叫做《Christ and Fine Arts》，基督与艺术。那这本书里面有一张图，我没有想象他是这样画法的。他画什么？他画在山的后面，背着山，远远的是这个正在吹着风的天空。就是图画吹风，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哪边的这个树呢是斜的，树叶整个树间是斜下来，所以你知道这个山的背后有强风正在吹。那前面的有一个人瞪着眼睛，说这样。那么这个时候好像拿着一把刀一样的，旁边的几个人在哪里？正在跟他讲教还这样的情形。那我就很受吸引，到底这张图画要描写什么？因为每一个伟大的图画都有说不尽的原理隐藏在其中。真正的艺术是有形的艺术，有形的艺术是无形的这些的表达。所以伟大的艺术家是不用原理，用形象打上人生这些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形象。所以我就看这个是什么，题目里面写什么，犹大正在商量出卖耶稣的事情。我想很少人这样画，对不对呢？你看过有这种题目画图画的吗？大家在讲多少钱？50 20 25 40 28 35 30。好，30可以了。那这里讲价的时候在哪里讲价？不在光明正大地方，在山的背后。所以这里面隐藏着也很阴险，鬼鬼祟祟，不光明正大，很可怕，那种毒辣阴险的自私的一种形象。山的背后有风在那里吹，表示什么？表示这是凉风，这是凉风，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圣经第一次记载凉这个字，亚当犯罪以后，亚当犯罪以后凉风吹来，所以他感到冷了，要加一点衣服了，你破坏大自然，把叶子遮盖自己了，遮盖罪恶，抵御凉风，惧怕上帝，逃避在阴险的地方。犹大出卖耶稣基督，比亚当要逃避上帝更阴险可怕。那么他这人很难做决定，随着眼神向着前面，头低低的，很难做决定的耐不的神情，真是把那个艺术家心中所认识的犹大把他刻画得非常的清楚。我真的很佩服这种艺术家，他要表达的不是外表，要表达的是心理。人是看外貌，上帝是看内心。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好像透过上帝的宝座与神同心，看见人的败坏，把人心灵中的败坏表现出来，画在形色中间。他虽然有人的外表，却没有神的形象样子；他有人的外表，却有撒旦的形象样子在里面。但那些人以为用钱可以收买耶稣的门徒，眼睛睁得大大，真正拿出钱，这个还在讨论那情形。我相信这是我看过的描写人性败坏最好的几张图啊，中间的一个。很可惜到今天我走遍各地还没有找到原画在哪一个博物馆里面。如果有一天我找到，我会站在那边最少20分钟，好好观察，我再对你讲的时候讲得更详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受犹大顶撞他是知道的，他真正知道，因为从起初就知道谁要卖他，谁是魔鬼。耶稣早就知道了。耶稣拣选犹大是不是选错了？不是，因为耶稣是痛夜祷告，第二天才拣选的。耶稣选犹大是不是错失？是不是漏掉？是不是不谨慎？或者看不懂人性随便选？不是，他是在拣选的时候故意留下这一个位置， 给这种人印在里面的，表示他是刻意拣选犹大。耶稣选犹大，就是要告诉我们知道，在最圣洁的团体里面，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会与你作对，你不要奇怪。使以后的人都会因为有这些的差错、有这些的困难，以致你灰心丧胆。所以你们的思念耶稣基督，你们的纪念他、思想他，免得疲倦灰心。第三、第四节告诉我们，耶稣不但受犹大的钉杖，耶稣基督他知道他要卖他，所以对他说：“你要做的是快快去做吧。”耶稣把手放在他的盘子里，耶稣对他说：“你要做的是，你快快去做了。”那与我同桌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这是神的知识范围里面，不是神的知识范围之外的。不但如此，耶稣受他最爱的几个门徒之一，他逼着要否认。现在弟兄姊妹，我把这个列照顶撞，这个彼得真的顶撞耶稣吗？不故意的，但是是顶撞。当彼得卖耶稣的时候，是彼得故意犯罪，或者彼得无意软弱的？我相信他是软弱，他没有故意要卖耶稣，因为他意念中间 conscious 里面，他是说与你一同下监牢，我也不会否认，这是他清楚知道的。他做一个基督徒到这个地步，受耶稣教导三年半，跟随主这么久，在百这个门徒中间的最信任的、最有名、最有领袖才的领袖，难道他会这样出卖耶稣？他不愿意的。但是耶稣基督比他更知道他自己，这就是神与人不同地方。人对自己的认识永远是有限的，神对人的认识永远超过人对自己的认识。大家说，人对自己的认识永远是有限的，神对人的认识永远超过人对自己的认识。所以当一个人夜郎自大，因为你可以控制你自己，你可以安排你自己，你可以决定你自己所有的行动的时候，主耶稣说，那自以为站得稳的要谨慎，你要谨慎，你要警醒祷告，免得为了迷惑你们心灵愿意。接下来就是什么？肉体软弱了。我相信犹大跟彼得不同的地方，犹大是故意的，彼得是软弱的；犹大是计划的，彼得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所以当那个小丫头一对他说：“你就是跟随耶稣的人吗？”他除了责任，思想意识里面没有变化，已经预备好了。我不认识他，你真的不认识他吗？越逼他越怕，越怕也加重说谎，所以在软弱中间一而再再而三，就这样的鸡叫两次以前，他三次的否认主，因为不是故意的。但是呢，耶稣基督却早对他说：“彼得，彼得，撒旦要塞你们，如同塞麦子一样。你今天的晚上在鸡叫以前两次。”你要否认我三次。主对人的认识过于人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彼得说：“不会，我绝对不会，我进监牢，我与死一样，我也不会。”这表示他是爱主的心。请你注意，愿意爱主跟已经爱主是两件事。许多布道会的时候，愿意信主的举手，举手的人信主吗？不愿意信主，还不等于他信主，你明白吗？所以陪伴也很工作。陪参与的工作很重要，因为表示愿意的时候已经开一道门了，但一道门开了不等于逐进进去。主耶稣对着少年说：“你离开上帝的国不远了。”什么意思呢？你还没进去，你还离开。所以这个愿意不等于已经，我有愿意的心不等于我已经踏到这条道了。现在主啊，我愿意奉献。其实愿意奉献的大有人在，真正奉献的没有几个。所以我们不要混为一谈，有愿意的心表示意志有了方向，不等于脚步有了行动。你心里愿意不等于你肉体已经顺服，你对主需要不等于已经成全。所以呢，当彼得 说我一定不会的，我就是以你一种尖尖的人，我也不会承认你。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不再讲话了。我很佩服耶稣，如果是我，我一定会讲你跟着哪个厉害，因为我是谁，我是上帝的儿子，你不过是人的儿子，你要敢反对我。耶稣不必辩论，因为你要圣，给你圣好了。许多时候的人要圣，你一定不要他圣，你一定要圣他，结果他弄得乱七八糟。确实啊，耶稣在受人顶撞了，他不再讲了，算了。彼得啊，你跟着三年半，你现在烦我了。你以为我仁慈，我半大知道你，因为你比我更厉害吗？耶稣不回答，好了，你要圣让你圣。耶稣就是这样让时间印证神的话是真理，你的应许是虚空的，你怎样利用爱主的没用，因为那个利用是从人，神的用是从神的信实，神的不变，神的大能，神的绝对不背负自己的本性，没有的。你的利用是从你的愿意，你的想象，主啊我愿意爱你，主啊我愿意奉献，主啊我愿意跟随你，你的愿意不等于你的行动。今天我们看在聚会里的奉献归主奉献可能多少，这46年在我的聚会里面走到前头来的已经超过18万人，有没有18000人做传道？如果没有的话，就等于有16万2000个人是我愿意但是不要做出来，你明白吗？这聚的人少吗？少得可怜。但耶稣不这么回答，人所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我们只存着信心仰望主，求主怜悯，求主怜悯。因为有一些人我愿意从来做不出来，有一些我不要或者做出来。所以耶稣的一个人有两个孩子，父亲对他说到田里去吧，哥哥说我不去，弟弟说我去，后来弟弟没有去，哥哥懊悔后来去。这是告诉人性的软。今天这一群人你在这里，你是继续不得表达你的愿意，或者实实在在就走在上帝旨意中间。彼得说愿意，跟你进监牢我也愿意。主耶稣说是的，你心里愿意，你肉体软弱。我告诉你，你要三次都认我，我不可能都认你。耶稣不要辩论了，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我让你回头，你会失败，你会软弱。耶稣基督不但受犹大出卖，耶稣基督受彼得所否认，他都是平心静气无动于衷。我每次思想我们的主受苦的时候，他毫无回应，都很受感动。今天去的时候我们大发脾气，不过是因为人家损害我们一点点，有人对你名誉一点点损伤，对你一点点侮辱，你跳起来你没办法忍受。而耶稣基督犹大出卖他，他静静的，彼得否认他，他很安定。不但如此，最后一样，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强壮强盗的嘲笑，不是宗教家，不是圣人，不是门徒，是最坏最坏的人。这些人竟然会笑耶稣基督。如果今天骂你的是你的妈妈，你会忍受，因为她爱过你。如果今天深深痛恨你的人是你的恩人，你会忍受下来。而今天讥笑你的是比你更下流，比你更这一文的人，社会的渣滓，强盗这种辈分的人来讥笑你的时候，你的心要怎样忍受？我们做一句不回答，静静的。这种灵性的只有天上有，这种灵性就是神的儿子有。但是世界上竟然曾经有过这样的样子，所以这就是你们要忍受罪人顶撞的，要思想你们的疲倦灰心。因为你主是永不疲倦永不灰心永不丧胆永不妥协的上帝，感谢上帝。当这个强盗这样顶撞他， 这样讥笑他的时候，你说没有啊，圣经说呢，这个强盗没有顶撞他，是那个反对他的强盗。是，但你看言论，你知道原来是强盗们多数的都讥笑他，后来才有一个追回过头来。我们的主有无限的爱，神圣的严肃，绝对的安静，接受这些顶撞。当顶撞的最高峰的时候，圣灵的工作一动工，就强盗马上救过来了。怎么有人可以忍受这样情形，完全安静安稳？这不是普通人，这一定是神的儿子。感谢上帝，从来没有一个人在耶稣在地上传道的三年半中间，突然间改变这么快，对基督认识这么深，对基督信仰这么追求，回来的时候这样靠近耶稣的人。换一句话说，耶稣受这人顶撞的时刻，他以不变应万变，他以不为而无所不为，他以完完全的禁止性的圣所有的超，所有的超音，所有的高涨，所有的愤乱。所以结果基督完全没为自己讲一句话的禁书，就使这个强盗听见了最可怕的自责的声音。这才是人，这才是上帝儿子。我就因为这个强盗转过来了，讥笑耶稣的本来是两个强盗，等圣灵借着基督的形象改变他的时候，他完全改观了。我还等谁的？我十年前还有什么盼望？如果能找到最圣洁的人，就是这个。如果有天国，一定是他的。这个人一定是天国的君王。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们的主听见这句话，他知道真正的信心出来了。这是信仰第一次，第一个真正了解上帝国的人。耶稣在地上三年半传天国的福音，讲上帝国的事情，33年半有3年半专讲福音，没有一个人明白。第一个明白的是定十字架的讲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你纪念我。耶稣有没有说，像你这种人还敢这么祷告吗？你偷多少，抢多少，杀多少，放火多少，你奸淫多少，你这种不要脸的人，你祷告什么？耶稣不讲。耶稣至少可以讲，从前事情不追究，刚刚记下了，你忘记了吗？耶稣也不计较。耶稣永远是用最伟大的赦罪的心怀，最宽容大量的心情，用了最大的罪人抗拒最小的罪恶。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日你与我一同在乐园里。约翰福音里面一共有25次，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实实在告诉你，耶稣在地上讲多少次，我实实在告诉你，我们不知道。但是这是断气以前的最后一次讲的，他以诚信真实者来到这世间，把人带到乐园的中间。感谢上帝，今天晚上让我们效法我们的主。当我们遇到见证被人抗拒，我们福音的工作受人毁谤，我们人格被人侮辱，我们受罪人顶撞的时候，让我们思念耶稣基督，让我们效法他，免得我们疲倦灰心。因为我们抵挡罪恶还没到流血的地步。愿上帝赐福。